现在有没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去吃寿司，但是呢又怕碰到前一组的客人给你恶搞呢？现在呢泡上了 AI 的帮忙啊，它会侦测到，假如有人拿了盘子又放回去的话呢，它就会启动警报系统哦。另外说到的寿司争先啊，它砸了63亿元要盖智慧新厂。嘉明哥，到底他一口气花这么多钱要盖工厂，他想做什么呢？
好，嘉明，你问的非常好，你砸了63亿这么多钱，你大可以去展店啊，你可以开很多的分店啊，你为什么要来盖这个新厂呢？而且你仔细看他新厂，花那么多钱要来干嘛？包含他在桃园盖这新厂，包含建制智能化的生产线，包含云端的智慧管理系统，还有自动化仓储。当然你说仓储跟生产线大家可以理解，因为争先它是属于这种中央厨房式的，可是云端智慧管理系统到底要干嘛？这个吃个握寿司嘛，这个跟云端智慧有什么关系？来，嘉宾，我今天一个一个来讲给你听哦。
好，
先讲争先为什么他花这么多钱盖新厂，其实主要也因为他的事业版图真的非常的大，因为在全球，你说包含在中国也好，在泰国也好，新加坡也好，台湾也好，香港也好，甚至在美国，全球有超过600家的一个门市。那除了争先我们知道回转寿司之外，包含还有其他的一个附属品牌啦，定时吧啦，好等等的，其实他有非常多的一个子公司子品牌在里头，所以它的事业版图非常的大，全国都有。那大家会觉得说，争先我有吃过了，但是问题是，他老板是谁？好像从来没听过老板是谁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创办人其实非常的低调哈，他的创办人就是这位陈金秋先生。其实如果说在资深一辈的观众哈，你听到金秋这两个字，你会觉得说好像有点耳熟，因为之前哦，在早期大概是80年代左右，在台北有一个金秋成衣，好，就是他，好，他就是这个成衣业的创办人。因为那个时候国内你要买外销的成衣不容易，好，所以他那个时候把这个外销的成衣带进来市场之后，赚了一笔钱。那到1996年的时候，他开始哦，从成衣跨足到了这个回转寿司。那时候刚开始第一家是在永康街，好，一个地下室开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回转寿司店，本来想说，透过这个来转行。可是啊，你说现在很多分店，对不对？你说刚开始。一开始开创第一家之后就做得这么好吗？其实没有，因为刚开始争先他不是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一盘30块均一价，早期不是，早期他有分价位的，有一盘30啦，一盘60，一盘90，啊你零零总总加起来之后，最后还要再加一层服务费。结果后来因为这样亏损了3年，好，所以一直到了2000年，他们开始推出说，我一盘均一价30块，而且不用服务费之后，才开始转亏为盈。到现在目前为止，年营业额可以来到50亿，好，你就知道这个影响非常大。那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？其实分两个层面来讲，第一个是人的管理，另外一个就是设备的部分。我们来先讲人的部分。争先它能够快速的这个成长，其实人的部分他们有一个军事化的一个考核系统在里面。他们在考核的部分分明跟暗，就是在明在暗。在暗的部分呢，它外场服务它就总共聘请了250个神秘客，我到店内去用餐，去看你环境做得好不好，你食材摆得到不到位，做得好不好吃，好，所以神秘客他会去给他评分。那另外在明的部分呢，他就直接派公司的员工去做考核了，他去考核，他会带仪器去的，包含你墙壁上挂画嘛，对不对？你画有没有挂歪啊？
挂歪不行啊！
他会带尺去量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挂歪表示你这个管理有问题哈，那你这个管理项目你就得到0分。好，他就有零有就是可能10分啊，没有就是0分。所以你挂歪拍写0分。好，那另外包含你生鱼片切片，这重量也要称啊。你如果说是做生鱼片的话，你的4片生鱼片有没有在这个36克到48克之间？如果你是做握寿司的，2片来说，你有没有在这个22克好到24克之间？如果超过的话，拍写你管理也是0分，所以他会透过这样子军事化的一个考核，论功行赏。你这个店长，如果你连续2个月考核不合格的话，你要有效查看哦。3个月不合格，拍谁？你可能降职降薪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大家都绷紧神经开始来做这件事情。另外，包含会订定关键事项，你哪一个时间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？另外，它最重要的是它不开放加盟，所以我所有的争先通通都直营店，我比较能够去控管那个品质。那除了人的部分哦，这赚钱当然是店面的这个收入是一回事。那另外争先它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东西，它是全台湾最大的鲑鱼进口商，
鲑鱼都是跟它进的、
对，大家会想说，不对啊，我去争先吃这个鲑鱼的品项没有很多啊，前前后你说握寿司、手卷等等，加起来才8个品项，你说其他的连锁品牌都比争先多，那你为什么说它是鲑鱼最大的进口商？因为啊，它自己到了。这个陈金洲他自己到了挪威去跟业者，我一下定就下一整年的分量，所以我可以把价格给压低，而且我运送回来之后，我全鱼进口在台湾来肢解加工，那当然可以省下很多成本。那甚至价格低到什么样的地步？其他的回转寿司，我自己去进， 都还比较贵哦，不如我就跟你争先买。哦、所以你说大家看到什么寿司郎啦、藏寿司啦、蛤蟆寿司，
它的鲑鱼对，
都是真鲜的鲑鱼哈。所以你就知道它在这个部分哈，感觉像是食品进口商，它其实也中间也是可以赚点钱的。那另外来看真鲜它怎么样来，就是确保它的一个品质。其实刚刚讲到智慧哈，这一个运用的部分，在这边就看得到了，因为它在每一个盘子底下都有装所谓的这种晶片，它透过这晶片可以去了解说，哎、欸，这个食材放在架上多久了，放在这输送带上多久了。放了多久被拿下来？哎，放的有没有太久？太久我就把它淘汰掉。嗯、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就可以透过云端的这种大数据来知道说，哎、欸，客人在什么时候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？有些人可能坐下来，我想先来一个这一个味噌汤，我想先来一个这个玉子烧的寿司。他透过这个数据来弄出来之后，他就知道说我大概在几点的时候，我台面上应该出什么样的菜，借此来提升他们就是报废的降低他报废的几率，而且提升大家就是客户喜欢客人喜欢吃什么东西。那另外呢，他也跟这个网络的数据公司来合作，把这些资料都放到网络上，那你未来可以持续透过 AI 在海外来拓点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数据。那除此之外，除了透过盘子，还有另外一个收集数据的方式，就是 APP 啦。好，现在有些人哎、欸、下载的 APP， 我要定位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加分哦，我想要定下午的晚上七点多啊，我一看哦，三十几岁的这种妙龄女子，这种 OL 哦，那来你喜欢吃什么？这些数据通通都会在里头，所以他透过这个会员 APP， 他就可以掌握说，哎、欸。今天来定位的客人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客人？我大概准备什么样类型跟多少的食材可以来做妥善的控管？那包含我库存的部分，我就不会不必要的东西放在那边，到时候放到变质了，这样也是耗损，食安上面也有问题。那另外包含刚刚讲到它是鲑鱼的进口商嘛，它也有这种业者用的 APP， 它会及时告诉你说，哎、欸，鲑鱼最近的国际市场价格有波动哦，所以大家要赶快进货哦。所以透过这一种大数据分析，再把 AI 给导入进来之后，其实这个是真鲜为什么要砸那么多钱去盖新厂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所以现在看起来 ，AI 其实离我们没有很遥远。然后你去吃个真鲜 ，AI 也到里头去了。然后透过了数据，透过了 App， 它可以知道说，怎么样来降低成本，然后增加它的营收。那说到了这个 AI 啊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去吃寿司很担心是什么？前一个客人给我舔盘子，给我舔那个酱油啊，我会不敢去啊。如今 AI 也可以运用像这样子来防恐啊，把这些不孝的这些客户或者说这个客人消费者，好，把它呢挡在门。
对，有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担心，我去哎、欸，这酱油罐会不会这个之前被人家恶搞过，或哎、欸，我要拿下来的这寿司会不会前面有人拿了又再放回去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些东西在高科技的部分都可以帮大家来解决哦。不过我们先来看，刚刚讲到 AI 运用在这个寿司回转寿司上面，其实寿司郎也是啊，它包含就透过平板点餐的方式，它就一来可以降低人力的成本，二来透过平板的点餐，我就可以知道哎、欸，客人喜欢点什么，几点的时候喜欢点什么，然后厨房里头还有机器人来捏这个饭团，捏的握寿司下面的饭有没有？他一个小时可以捏多少？捏3000个，是一般的师傅的5倍哦。那加上这个系统收集了总共40亿笔的数据，所以就可以来确保说，哎、欸，我什么时候要出什么餐？好，精准出餐非常的重要。再来加分，刚刚讲到，哎、欸，寿司当然啊，整场绕你会担心它的安，这是卫不卫生的一个问题嘛。所以像藏寿司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它在这个每一盘上面都有，上面有个盖子，有没有？
哎、
欸，你不要小看这个盖子哦，这个盖子是有专利设计的，它可以防止里头的寿司跟空气、跟灰尘来做接触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东西叫做鲜度菌哦，所以它只要包含，哎、欸，我可以确保它不会跟空气接触，确保它的卫生，甚至它还可以来计算时间，就是如果过久的话，它就自己淘汰掉。那刚刚嘉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它在这一个回转台上面啊，是有加装一个 AI 科技的一个摄影镜头。
是，
来透过这张照片可以看到，就在输送带，你要弯下腰，好往上看，它这边有个镜头。这镜头要用来干嘛呢？
它要照什么？
它要确保说，哎、欸，我台面上的这个回转寿司，这个鲜度菌有没有被人家打开之后又被盖回去？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，我 AI 自会送这个讯号到总公司去，总公司一看到确认没有错，立刻联络分店，
对，
请分店到那个桌上去处理，甚至把警察给叫来。你要恶搞是不是？我当场就可以解决掉，确保
这样的一个 AI 科技，它可以非常快速，而且是即时性的，让总公司知道，然后立刻通知现场的服务人员，把这个有问题的寿司给下掉。
对，没错，这就是确保其他用餐客人的一个没有安全上卫生上面的一个疑虑嘛。所以这就是 AI 用在这个部分非常好用的地方。那另外包含藏寿司，哎、欸，很多人去吃都喜欢玩这个嘛。我把这个盘子啊，可以丢到这个底下的这个孔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底下通到哪里？通到水槽里面去。水槽一来，我哎、欸、用完之后可以马上清洗嘛，增加这个使用的一个周转率，我就不用用那么多的一个盘子了。那另外包含你丢进去的时候，5个盘子它就可以抽奖。 上上头有那个，对，就噔噔噔就会扭蛋，就可以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像这样子一个，你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礼物，但问题是可以增加大家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有趣的一个地方，那你就会愿意说，哎、欸，那我可以再多吃几盘，
真的，
可以再多抽一次。
可能吃，比如说13盘，我会再多吃2盘，然后去投这个扭蛋机。
对，没错，就是因为这样促进大家有更多的消费。那大家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回转寿司进到台湾？其实跟日本的消费形态有改变，因为一来日本人口变少了，
对；
二来鱼类消费量也缩小了，再来餐饮竞争非常的激烈啊。你如果说，哎、欸，你菜单跟不上，你研发开不上，你设备跟不上的话，你马上就被淘汰掉了。嗯、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现在的寿司已经是 IT 自动化产业。
IT 自动化，
它已经不是传统的美食喽，它是一个结合高科技的一个美食。所以你要来到台湾，有更好的这种 IT 设备，帮助他们，包含从排班也好，生产预测也好，来降低你的生产成本。可以增加更多的一些营收，所以现在不要看这小小的一个握寿司，其实它都是高科技底下的很重要的产物。
哇，今天呢，台积电点火啊，好，连带带动了台股的大盘一度大涨了300多点，反弹行情变成了回温行情了吗？哦，封总今天在现场啊，告诉我们，因为上个礼拜五呢，封总告诉我们，当时跌千点的时候，没惊哈，不要怕，好戏在后头。那如今呢，这个今天的台股怎么看？下周还有戏吗？
好，那是很高兴，因为今天刚好是礼拜五，上个礼拜五刚好一个验证。嗯，上个礼拜五来的时候，我说，那个危机就是转机，更何况那个危机可能是假性危机，对，那就有没有印证？来，我们看哦，我先从技术面的形态跟大家报告，这个地方是反攻，而不是说今天看它涨才反攻，其实今天涨幅并没有很大。大家要习惯，最近要大家习惯一个事情，不要看那个点数，要看振幅。为什么？很简单一个数学，10000点的1% 叫做100点，20000点的1% 叫做200点，所以20000点之上随便一个震荡1% 就是200点起跳，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个点数所吓到。那你看这个地方，上个礼拜我们来这边的时候，哇，一根黑 K 线，很多人认为说，哇，看起来哇破线了，要破季线了，季线还带量下大，不知道有没有手。我那时候就从台积电啊，从那个以色列跟伊朗的一个攻防，我告诉大家那个可能是一个假性危机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从技术面解释哈。通常一根黑 K 线，我们做3天，给他3天的机会，看有没有办法收复。结果1、2、3，到前天礼拜三的时候，他不但收复这个跌幅，而且还这样，还有多哎，还有多哎，还把这个缺口整个吞噬掉哎，也就三，他达到技术面上所说的3天就把它吃掉。好，那昨天礼拜四跌下来，大家就吓得要死。可是你说学过 K 线就知道，这个叫做拇指孕育线，小黑包在长红里面。那这种情况，它的多空的几率是 50-50， 一半一半。要能够站在多方的条件就是什么？开盘的时候要能够攻过这个所谓的一个红 K 的上影线，他今天有没有做到？有，而且收盘就收在这个红 K 上影线，所以说他目前还是站在多方，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。这个是从技术面跟大家讲哈。那我们再从下面来看哈，今天台积电不是跟大家讲了很多嘛？对，今天上涨就是台积。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大家打个比方啊？我说台积电就是全班的绩优生的之王。那他只是告诉你说，全校可能平均成绩会掉，他只是跟你预告说，后段班那些中后段的成绩可能会差一点。你看今天 Intel 不是说又不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他今天端出来的技术，别人都难望其项背，有没有印证我们所说的哈？那台积电今天来，台积电今天告诉你一大堆哈。各位，你看节目是不是为了要能够快速吸收新知？我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一个一个念，你说台积电2020年要发表这个 Nano Flash N4C 啊，这个系统晶圆的细光子啊，我念一大堆，
太慢了。
你自己看新闻就好，你自己看那个文字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以前教过书，我最喜欢用一种方式，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让你快速知道这个结果。
好，
你可能你不用是科班出身，你不用是电机啊这个电子系来出身，你不用知道这么多。这次台积电，他告诉你说 1.6 纳米就等于16 A16， 不是苹果晶片哦，是16 A 米。那什么这个可以达到头发的 1.87 万，我都很难想象头发的 1.87 万之一的那个
距离多小啊。
对，好，我就跟大家简单来讲，台积电这一次的规格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？
好，
以前的晶片是这样子哦，它的那个晶片上面一块晶片上面电源线跟讯号线都是在一起的。那我们说摩尔定律越切，我以前常说摩尔定律就像切披萨，你越切，你披萨再怎么切，你不可能切到一点点都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你总是会有极致嘛。那没有办法，在切细的时候就这样发展出异材质堆叠、立体 3D 堆叠的技术。好，那现在又堆叠技术又达到一个瓶颈的时候，怎么办？把中间那个线距啊，什么细如发丝几万分之一，那个再把它越缩小出来。可是你再怎么缩小，你的电通电跟讯号一起在一起的时候，会产生，因为有电就有磁，电磁会有干扰。 所以说今天呢，把那个通电的放在背面，把讯号的通通放在晶片的上面，让很整齐的上面全部管讯号，下面就是管电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，我空出空间来，让那个晶片上面可以布局更多的讯号，可以做更多的功能。第二个就是讲，很简单，不会互相干扰，而且功耗可以减少，它的效能可以成长10%以上。就是说我原来干扰的那个困扰没有了，结果我还可以让效能增加10%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可以不要了解一大堆专有名词，我现在这样跟你讲你就知道了。像摩尔定律，我以前用切披萨理论跟你讲，我现在用这个方式跟你讲你就知道，他把那个电源被这个等于说被被电被供电技术把它放在后面，重点就在这个地方。
是，
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哈，这个地方其他不要讲。这个 Intel 这个三星啊，他以前他也有想做这一块，他连那个4纳米都做不好，他都做不好，他还想要来尝试这一块，难望其项背。所以说，我们再然后我们看下面一张，
好，
你看哦，我们完全印证这张是我上个礼拜来讲的，我一个字没有改。哦，你看我是高那时候说不要搞错了，台积电法说再告诉你，就算全球智能范围，它也是笑傲江湖，对不对？我还告诉你说，有 CoWoS 的你就是逢低就是要买，然后没有 CoWoS 的你就逢高换。好，我们再看哦。有没有印证？
有。
今天台积电是不是又上来？那很多人说怎么操作？很简单嘛。台积电哦，哪有说这个世界级的公司，今年可能可以赚38块到40块公司，那可能说连20倍本益比都不到的。所以说你就很简单嘛，你做今天赚38块乘以20倍本益比是多少？将近800。如果说赚40块以上乘以20倍本益比是多少？是800多吧？400。所以说你现在就打要怎么低档的时候，你只要在这个低档哦，就是逢低有机会就接，然后在850这附近先做个价差。那如果说你可以保持一部分基本的筹码不要卖，等到哪一天突破了之后，你开始往上卖。如果说真的在往下灌的时候，哎，你可以又往下接。就是能够做价差，总比你这样。看回不回买不到还来得好，这个就是台积电操作模式。那我再讲一遍，很多人对台积电可能说一张这个78万
买不，
很简单吧？台积电是最好操作的零股，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就用零股来做操作，你可能切5等份，一次买200股哦，就可以逢低摊。你说一下子买一张现股，你可能就收哈下去了。你用零股来买很好操作，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哦。那在这里哈。今天呢，就是说台积电这个东西出来，当然今天盘面上很热闹。到底我们商机在什么地方啊？今天盘面上又伺服 AI 啊，伺服器又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或者是说，原来什么散热啊，那些你耳熟能详，那些都是已经讲了好几遍，而且就是因为来来回回之后，等于说筹码上面就是会比较层层套牢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什么商机呢？昨天美国股市很好，还有一个大商机，还有一个很重要两个指标股，一个叫做微软，一个叫做 Google。对，那他们出来的商机告诉你什么？其实都不外乎一个东西，告诉你说 AI 的一个新的运用。比如说像这个微软，他告诉你什么？我的 Copilot 啊，我的 Copilot， 然后能够让他从一个桌上型的作业系统往外一直推，哦，微软就可以往外一直推，甚至像什么 OpenAI 啊，跟 NVIDIA 来做合作啊，甚至跟 Meta 啊等等啊，就是往外来推，哦，这个等于说它就可以把它的一个势力范围扩大，就是从一个终端变成一个云端来做推进。那谷歌这个 Google 更不用讲了啊，它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广告会好？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云服务好，它的云服务以前是局限在什么地方？资料储存啊，或者大数据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不一样哦，现在有个东西叫做 AI 的一个新的商机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。AI 新商机有两个东西哦，就是说一个题材来的时候，就算新商机，你要学到新商机里面没有被发现的股票。我先插一句话，最近不是很红的马斯克跟那个黄仁勋两个人在那边尬掐，
对，
机器人，对不对？尤其是人形机器人。好，所罗门已经好，这个去年这个已经涨了一大段的，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。今天开始在转弱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今天大盘那么好，快转涨多了，然后。总是会有一些低估股要抬头。那广明大家认为说，广明是协作型机器人啊，也是耳熟能详啊。为什么他今天也是开高之后，好像收盘的时候收敛？因为这个大家都太熟悉了，涨太多。反倒是我在东森盘中的时候，我跟大家报告的这股票，你看嘛，和春今天又一架涨停锁到底。然后呢，在这边新汉很简单，新汉是广明的大脑。哦，因为大家以前都看眼睛，所以说忘记了这个大脑，所以新汉今天也是收在相对的高点，涨得快8%。然后。和春呢是台湾本土型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机器人，而且它有台积电一个很重要，我们地震对不对？它有那个半导体下面有那个自震机台，就是你下面放那个隔震基座的话，可以减少地震的那种
冲击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看这个我在东森盘中体系就讲过了，今天再度所涨停板，今天再度攻高，好，这就是新的题材里面的没有被发现的股票。我举这个例子，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，回到刚刚所说的。微软跟 Google 所提供出来的新的 AI 的服务商机，不是只有储存哦，不是只有云端大数据哦，是我要能够帮你解决问题哦。 各位你去想想看，一般的龙头大企业哈，可能像比如说像龙头科技厂，他可能可以去买那个一台那个华人区那个超级的伺服器，一台可能800万、1000万。如果你是中小企业，加班，如果你是一个中小企业，然后你资本额只有几千万，你可能是
那个负担不起、啊。
对，你要做 AI， 可是你要做 AI， 你有办法去买那么多 AI 伺服器吗？
心有余力不足啊。
所以说这个商机就出来了。如果说我能够提供像云端服务，用 AI 的快速服务，可是。就是你来加入我，我割一块给你，我分一块区域给你，我来帮你做 AI 的运算服务，这个就是新商机啊。有一档股票呢，其实我在三月多的时候，我就从它的公告，这个是它的公告哦，这个叫3312的宏益国际。我从公告里面，我在东森盘中的时候，我就说很奇怪，这家公司一般以为它是通路，电子通路，怎么没事情公告说，我要花5亿元台币哦，去买55台美超微最厉害的这个伺服器，对。他，你做通路一般就是我卖电子，我卖零件给你嘛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干嘛自己去买了55台的伺服器？我那时候在盘中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个一定有猫腻。我说3月12号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个我看出来，就我说这个一定有猫腻，就我去查他官网哦。他说他跟瑞昱开发 AI 的软体晶片发展技术。各位你有所不知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叫做叶嘉文先生，是瑞昱的这个创办人。那瑞昱是我们台湾哦。台湾能够挤进全世界十大的这个 IC 设计公司只有3家，哪3家呢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联发科、瑞昱跟联咏。好，联发科好像是第3名，瑞昱好像是第5名啊，这个联咏好像是第8名。好，全世界前10名哦，瑞昱进只有这3家里面竟然有一家是瑞昱。然后你下看，我是创办人，我放着全世界排名前10名的 IC 设计我不管。结果我让给我的这个子女跟专业经理人去处理，去经营，我自己来经营那块3312的宏益国际，而且我又去买了这个所谓的一个 GPU 伺服器，是不是有猫腻？对不对？
那
我就去查出来之后，哦，我原来4月份的时候，他终于公告出来了，他旗下有一家公司叫做 GMI Cloud， 他就是这样，辉达 NVIDIA 认证的 AI 云服务商，
就是说，
对，就比如说。假如你2000万的公司，你也不方便买太多 AI 伺服器，可是你用 AI 的需求是什么？我提供你云服务，我跟你收费，可是我提供给你很大的空间，你就不用浪费钱去买伺服器了，你还可以享受这个服务啊。是，来各位，值钱在什么地方？辉达台湾第一家，就是他 NVIDIA 第一家认证的这种 AI 云端伺服器哦，第一家哦，什么事情都是要第一家或是唯一才值钱嘛。而且在这个地方，他旗下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瑞音生机。其实那个黄仁勋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，去年5月来台湾，他说那个 AI 医疗啊，将来也是很大的一块，他自己也去投资了 AI 医疗。所以他旗下有一家叫瑞音生机啊，也是譬如说像那个 AI 的助听器，他有很重要的专利。好，重点在哪里？这家公司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顺着上升趋势线都没有爆量，很漂亮，价跌。你看，之前我在3月底的时候跟大家讲，虽然涨了一波，可是最近前一阵子受到这个我们台湾股市的一个 AI 的下跌拖累，现在刚好来到上升趋势线，而且价跌量缩守住上升趋势线，只要稍微补一点量，它现在补一点量站上所有均线。它去年 EPS 1.98元，3月份的营收是18.98的年增率 ，MOM 是25%，都是非常好业绩。一家全世界10大排名前10大。的一个公司 IC 设计公司，他放着他的 IC 设计不做，反而来经营这家所谓的宏益国际，果然如此，他就是要经营 AI 这个所谓的 GMI Cloud， 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新的一个 AI 服务商机。
政界、商界、演艺界，跨界揭秘，
重案、悬案、攻击案、拍案惊奇，
新闻内幕、独特观点，
厘清事实，破解谜团。
我是陈明君，
我是李佳明，
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，真相不漏网。